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千算万算没想到啊，有一天在本频道还能做两期关于同一个国家的白事视频。上一个呢是几年前送走了伊朗的前领袖苏莱曼尼，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哥们儿坐车里的时候直接被从天而降的血滴子送走了。而几年后这个故事续上了，这回送走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大爷什么地位呢？相当于金三胖他爷爷金日成。人家呢国家最高的是总统，正国级待遇，但是哈梅内伊是神棍，他可以任免总统，自然比正国级大，是自封的副球级，就连普京看见他都得坐宝宝椅，你想想多大牌面。就这个气场，有人恨他，有人更恨他也不奇怪。因为如果不是哈梅内伊，整个伊朗呢也不会从开放变到封闭，而国内各党争执不下，人民不胜其苦，武力镇压反对的年轻人，导致3万多人遇难，只有这老狐狸自己稳坐钓鱼台，倒是把自己的家人都安排得挺明白的。执政多年啊，伊朗是越来越差，国际上没信用，国内没人心。这回可好，连带着他女儿女婿等等多位家眷直接被川建国定点激发清除给顺利送走，再一次完成了让领导先走的小格局。本身呢哈梅内伊啊是在地堡里待着的，咱上一期节目也说了，不过呢他就是太自信了，误判局势，不知道身边都是特务，伊朗的内部情报可能还没以色列了解的多呢。据内幕消息称，哈梅内伊本人可能呢是相信3月3号还会有谈判，所以选择28号上午返回官邸休息，准备和家人会合后稍后前往伊朗东部荒漠的地下堡垒。结果他身边潜伏了内鬼，以色列得到情报就立刻用空射导弹打击了哈梅内伊的官邸，整个伊朗防空系统没有发出警报，老哈本人是当场毙命，多名家人被埋在废墟下，听上去跟委内瑞拉马杜罗被绑走的桥段挺像的，有一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即视感。而哈梅内伊啊，明明是没来得及回到地堡，结果伊朗媒体称他是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的，怎么着，报工伤呗，谁领啊，家里人也基本都被一起送走了。而被送走的不仅仅是哈梅内伊，还有他一手提拔的6位下属，本来是连着串接任的，现在也一起去西天取经了。这消息挺大，川普本身发推文想炫耀，结果没有媒体敢跟进，拖了好几个小时，连一向保守的央媒也承认说哈梅内伊确实挂了，并且已经联合俄罗斯开始大声谴责了，大家这才知道，哦，一个旧的时代落幕了，属于中东地区的新格局要开启了。而这次美国和以色列的雷霆行动其实也算是延续了现代战争的新格局，让领导先走。而这种操作呢，将完全改变国际秩序，因为之前你要大规模武装出动要花大量的钱，还有国际压力，而无人机、网络战等现代设备可以允许军事强国不跨越红线远程制裁，大大降低了当世界警察的成本。现在伊朗很多年轻人都已经走上街头推雕塑了，唱着翻身农奴得解放，要不是还有导弹在脑袋上飞过去，估计都能直接来一场新国境，这可给伊朗仅存的政府尴尬坏了。本来说人家是侵略，结果老百姓直接喊出口号说这叫解放战争。毕竟这些年伊朗突突了多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抓了多少进步学生，出来混啊，迟早是要还的。疯了，结果伊朗这帮人是直接疯了。你说以色列打你，你应该去看以色列是吧？不，他开始了全方位的无差别攻击，上百个导弹和无人机全方位对周边各国开火，虽然说目标是美军的军事基地，但这玩意儿它不准啊。于是乎哈利法塔差点被撞了，帆船酒店是真被撞了，地铁机场里充满了恐慌的群众，在巴林的中国人正在玩命囤食物，迪拜的街头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在生和死面前，灯光和霓虹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而以色列的制裁还在继续，德黑兰遍地是硝烟，而伊朗现在也是彻底撕破脸，像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叙利亚、巴林、沙特、以色列、美利坚开战，直接化身慈禧。不仅呢是无差别攻击，伊朗还宣布要关布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峡正好卡在了波斯湾的入口，又是石油天然气输送的要道，现在礼拜里已经击沉了四艘不同国家的油轮了，国际原油的价格蠢蠢欲动，各国船长却是老老实实当乌龟一动不动，都怕回头被击沉了去波斯湾喂螃蟹去。碰到这事儿啊，中国怎么也得站出来说两句，但基本也就是强烈谴责，呼吁重新谈判。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钱还在对面阿美利卡手里呢，对吧？近日中国就发出了报告，称美国利用技术霸权收割了全球的虚拟货币，尤其是之前咱提到的太子集团，就是柬埔寨搞博彩电诈那个，直接没收了150亿美元。而之前的赵长鹏那儿还没收了50亿，好家伙，200亿白花花的雪花银啊，这就便宜洋人了，那老西能不气吗？报告里说阿美利卡做人不地道，定期派黑客去攻击这些网币的交易所，并且采取各种手段去窃取用户的钱包。你说这人也挺奇怪的，因为中国的官方文件显示中国是不认可虚拟货币这种形式的，今年2月6号的时候还发过文件叫停了一切国内的虚拟货币业务，国内不许买卖，中国企业也不能去外面发行，连擦边也不可以。那既然你不认可虚拟货币，那别人怎么玩你管得着吗？更何况人家还是在自己家玩。而且阿美利卡打击沉滞就能获益150亿，这哥们儿是常年往中国飞，你们为什么给他大红花而不是打击他呢？这事儿也说不通吧，不还是一伙的吗？而且阿美利卡收缴的时候是说了的，这笔钱是谁的谁来认领，提供自己如何被骗的证据就可以，结果没人要，你说这事儿尴尬不尴尬？见过骗钱的不正义，难道要账的也不合理？就这些骗了中国老百姓钱然后要去海外逍遥快活的，有一个算一个，都被外头清算了。还有一个叫钱志敏的，之前在国内搞传销弄了不少钱，直接变成比特币跑英国去了，价值34亿英镑啊，背后是多少人倾家荡产。这些受害者在国内不管是报案还是反映问题都没有任何部门管，你说这么多钱都是他一个人的，那不可能，又是替哪个老爷往外倒腾的呢？而现在国内的经济形势不是不好吗，各地财政枯竭都没地儿找钱，哎，就开始了过去变卖国有资产这一出。湖北就率先提出要启动三有国资改革，也就是国有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总而言之就是争取换个方向骗韭菜们接盘，能干活的企业出力，傻了吧唧的老百姓出钱，而我们坐在那儿等着拿收益就可以了，毕竟我们除了喝茶拍马屁什么也不会呀。但问题是没人是傻子，咱都不说费了半天劲回来你们一句侵吞国有资产再给人送进去，就说这么多年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产业要么上市了要么反复抵押过了，到现在还剩的是什么玩意儿？不就是个壳子吗？这堆破烂哗啦哗啦打包卖给人民，嘿，人家还得谢谢你。但现在中国是什么情况？有方案好过没方案，折腾一些老百姓看不懂的事儿，总比让人家看见我们没事儿做强。这个三资改革其实不是在湖北先执行的，是李殿勋先在湖南启动的。具体效果除了把湖南电视台给私有化了，没什么别的动静。老百姓的日子依旧多艰，但这都不算是太离奇的。最牛的是内蒙齐齐哈尔直接玩起了点泥成金的桥段。水库水底有1100万立方米的淤泥，8亿多买走了20年的处置权，看似买烂泥，实际上是花钱找人清淤。你说这些淤泥就算是拿去做有机肥料的原材料，实打实一年也就1亿的产值，这再算上建厂人工的成本，得100年才能回本，到时候经营权都过期了。 然而人家压根就没想做实业，估值开证明信再去做抵押，这钱不比干实业来得快，要不然都喜欢干金融的。说好了土地全民共有，资产属于人民，现在可太好，绿水青山想看的得交钱，就差呼吸都标价了，这盛世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对于美以此次电光火石般的领导先走行动，你们怎么看？中国不承认虚拟货币，又发文揭露美国称扣了150亿，他到底为什么着急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来去，拜了个拜。